各位西山门训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门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宇宙性有机教会的第二讲。宇宙性有机教会的第二讲。好，那再来复习下第一讲的。基督徒到底信什么？你到底信什么？使徒信经告诉我们，主要的第一个，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所以宇宙性的教会是从圣而公之教会以及圣徒相通，这里这是我们所相信的。圣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人，公是大公，是教会是众圣徒的合一，不是统一，是合一在主耶稣的名下，这是神宇宙性的教会。而教会不是教堂，是由希腊文 Ecclesia 而来的蒙召的会众的聚集。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好，那呢，跟宇宙性相对，就是地方教会，叫做 local church， 这是地上有形的教会，就是聚会地点在地上的某个地方的教会，哦，这是在地上的。那呢，宇宙性教会呢，这是无形的教会，这是在天上的，这是所有基督里面历史历代万国万族选民的属灵团契，这是神眼中的教会，是灵界里面的真实的实体。那宇宙性教会是什么？我说是在天上的，这神知道谁是他的信徒，是真信徒的组成。而地方教会是有真的，有假的，有真信徒，有假信徒的组成。我们是无法单单从人外表行为来判断，唯有全知的神能判断谁是蒙拣选，谁是属于神的真信徒。所以呢，这个宇宙性教会就是历史历代万国万族这个选民的属灵团契。所以每次呢，牧主一读到保罗经文的时候，他每次说 Dear brother， 他说我亲爱的弟兄，我有一天会见到你的面。哦，这个就是在宇宙性这个范畴里面的。那有机教会是什么呢？哦，有机的是什么？是神所创造，不是人工合成的才叫有机吗？有机教会是靠着圣灵联络而组成的教会，不是人工的，不是人工的组织架构。所以斯派克怎么说？神对于丰满所定规的道路和定律，就是在于有机的生命，在神所定立的次序中，生命会产生自己有机组织，无论是菜蔬、动物、人类或属灵生命，皆是如此。这里的含义就是一切都是从里面出来的，功用、次序和果实都是从里面生命的律出来的，也是根据这个原则，在这新约圣经里头，我们所拥有东西都得以产生。组织化的基督教却把这个次序完全的颠倒过来了。所以意思是，这个有机是从里面生命里面长出来的，不是架构出来，就好像菜蔬、动物、人类，它有生命，它就会成长。最重要是生命，所以主耶稣说来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好，那所以西山灵修所强调的是生命导向的教会。那生命导向领导方式是什么？是这个领袖领导者，他必须要连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他本身是一个对的人，然后呢，他开始依他的生命的大小开始长成一棵生命树。他生命大一点，他长的树就大一点，丰满一点；他生命小一点，可能他长得就比较小一点。 所以这全部就看他里面跟基督耶稣的那个生命。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大器皿，里面呢就要神那丰满的生命哦，所以这个叫做生命导向，是长出来的，是有机的，是活的哦。所以呢，他建造出来的教会，建造出来团契也是活的。那施工导向教会是不管啦，反正呢，你就是照着我们系统所教导的神学观念，然后呢，透过什么考试接受我们的按摩，然后呢，一阶一阶爬，爬到最上面的。但是他是不是真的跟耶稣基督连呢？这个可能是值得质疑的。当然，我希望他是能够跟基督耶稣连。如果这一个总区牧是对的，整个教会就会成为有机的教会。如果这个总区牧本身就不对的，那我跟你讲，这个教会呢是半真半假的。为什么？因为呢里面也可能有真信徒，但是呢在这样的教会当中呢，神知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谁是在这个地方教会当中有谁是属于这个宇宙性教会的一员，大概就是这个观念。而这种大部分都是事工导向的，用事工来取代了生命来架构出来的组织。好，那呢谈到生命，这个生命从何而来，所以谈到你是跟谁学的。你今天来信主了，你是跟谁学的？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这里说，他们哦，这些逼迫使徒的哦，这些人见到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这些使徒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能够被犹太宗教领袖认定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因为他们是跟耶稣学的，是跟耶稣学的。所以我在学习上面，不管是我在世界上的学习，我学业上的学习，你跟第二名的学，你就做不了第一名，是不是啊？比如说我在上学嘛，我学习成绩可能不是很好，但是我要跟第一名的班上第一名的交朋友，哎，你的笔记给我看一下，你都怎么写笔记，你都怎么读书的，对不对？我如果常常跟这个第一名在一起，我是不是哎，我就能够长进呢、啊？是不是？那里面也有那个爱玩的，那你天天跟他在一起，那一定你会被他拖下去的。所以呢，如果你要做第一名，你就不能跟第二名的学。所以耶稣是第一名的，他是第一位得胜者，所以他是第一名的。我们要把整个的生命根基扎在耶稣的上面，我们才能够成为第一名啊。而第一块马蹄铁的教会，这是上次庄牧师来跟我们释放的信息。他说使徒时代的教会是第一块马蹄铁的教会。第一块马蹄铁的教会，他就引用一个想要学做马蹄铁的学徒哦，师父要出远门去了哦，然后交给他一块马蹄铁，叫他做100个哦，然后呢特别交代你一定要照着我这个模型来做哦。好，那师傅回来了，检查看他100个马蹄铁全部都不一样。他说你怎么都做出来的不一样呢？我叫你照我这一块马蹄铁来做，为什么你不做呢？他说老师，他说师傅我都有啊，我都是照你这一块做的，那你说怎么做呢？他是这样做的，第二个是跟第一个模子做的，那在第二个当中就小小的偏差，对不对？第三个又跟第二个模子做的，所以又小小偏差。那第四个跟第三个做，第五个跟第四个做到第100个都已经都变样了。所以意思是怎么样？使徒教会，使徒教就是第一块马蹄铁。所以呢，今天要谈到这个宇宙性有机教会，当然我们就跟第一名的学。那第一门学在哪里？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使徒到底他们怎么样组织教会，他们是怎么样在侍奉，他们怎么样在操练彼此相爱。 那就是第一块马蹄铁，当然我们就应该跟他学嘛，是不是？不是照着我们团队的传统宗教这些东西，因为很多人会发现，哎，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所学的跟什么跟圣经不一样啊。哦，那我现在不要说要去讲哪个宗派，我就讲天主教好了。天主教如果你去问神父，因为他们圣经非常熟的，他们也很有光照的，你问他说为什么你们要敬拜玛利亚，为什么要敬拜这些什么圣彼得啊、圣保罗啊，这些、啊，他会给你一个答案，就是这是我们的传统，还有他们洒圣水，他们很多的什么万民煞这些东西，哦，所以呢，他们有他们的传统，他不是不懂得真理，但是呢，传统的盖过了真理，然后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呢，革新了，但是还有这个天主教的遗毒。继续在基督教里面一样的，所以意思是今天你要做第一名的，你不能跟第二名的学，那第一名的就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跟就是学圣经，就学圣经，学使徒的话，学主耶稣的话，哦，然后呢，当然你会有看不懂的地方，不知道的，不明白的，所以神也在教会设立了有教导恩赐的教师，哦，然后呢，他把圣经解开，所以意思是什么？你要走路你不会走，所以神会安排一个生命导师。生命导师什么导师？导师就是引导你走生命道路的人。当然，如果说你有遇到这样生命导师，你是有福的人呢，啊。你是有福的人，因为什么叫生命导师？就是你的生活要进前，你生活如何活出那进前的生命呢？是不是？所以呢，生命导师是很重要的。这个除了圣灵带领你找到了，哦，他引导你，那呢，让你能够少走冤枉路。那当然，这个生命导师一定是要连在元首基督上的。跟基督学过的人呢，啊，是不是？那感谢神啊，我先来介绍我这个生命导师戴志敬。戴志敬老师是神安排给我的生命的导师，那我感谢神。我跟你讲，我这个呢，我从在跑世界的时候，我也是跟第一名的学，跟第一名的很会做行销的学，哦，那是神的恩典。反正我找到他教我，哦，我就很快我就学会了。然后呢，这个戴志敬老师，我可以说是在台湾呢，啊，在台湾呢，啊，哦，在台湾，在中国啊，在中国服侍三十几年了，他可以说是指导人走生命道路的第一名的。我跟你讲，他是第一名的，因为我没有见过，在我本身当中，或许我没有遇到一个比他好的，所以他在我生命当中，我认定他是第一名的。他是在指导人家走生命道路的第一名的，那呢，我是他带出来啊，那最小的学徒，最小最幕后的学徒，哇，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带领很多现在台湾有名的牧者，哎，都跟他学过的，比如说大家听过了这个于宏杰，这个也跟他小时候跟他一起聚会过的。好，江秀琴他们也一起，江秀琴还在做姊妹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服侍了。还有现在我要介绍这位大家也是很熟悉的这个牧者。他怎么样？他是夏中间牧师，他在小时候，他不是小时候啦，这个大学的时候，大概跟他现在比起来也是挺小的。也是因为我生命的导师戴志敬引导他，所以呢，当我到台湾看到他的理论微型教会的时候，我说：“哎，奇怪，这个怎么那么像啊？这个怎么感觉上我觉得那有一些影子啊？”后来我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被戴志敬老师指导过，所以呢，我就带着戴志敬老师啊，就跑去找他，把他吓了一跳，因为他跟戴志敬老师已经失散50年， 因为戴志敬老师到最后在台湾跑到美国去读去侍奉了嘛。对，那就是那我叫他是我的大师兄了啊、哦哦、那呢，他谈了微型教会，这里面就有戴志敬老师所指导的一些基础。那呢，让我们来听听呢、哦，这一个生命的导师戴志敬，我们缅怀他吧，因为他这个过世了啊、哦，过世了啊、哦，不久在前几个月之前过世了。好，那我们来听听这一个。这一个我去现场带着生命的导师去见我的大师兄，然后呢看看我们的谈话。
哎，玉片，玉片，我在美国的时候你就联络了。
我是我那时候因为我在澳洲雪梨嘛，我追求我跟聚会初人在一起，然后进入那个尼托森思想的信息。那呢，我在网上啊找到那个戴老师的那个网站灵命晋升，我说哦这个太棒了，然后呢我就开始追他，我就开始找他，他到底是在哪里，然后联络到他美国的同工，然后说哎呀这个戴老师刚好回台湾，然后呢我就跟他联络上了，联络上了，然后他就指导我，就是因为我本来跟聚会出去学习的时候就追求到那个尼托森那边的信息而已嘛，后来他首先就开始教我买好多书，就是把尼托森所看的那些书近前派的书籍、叫我从初阶中阶高阶开始追求，然后呢他就跟我说永杰啊你真是海底捞针呢、欸，我来回来台湾就捞你这一根针，意思说就没有追求的人很少。然后呢，我就跟着老师啊，然后他带我走那个生命团契，我在雪梨就做生命团契，那个生命团契就有一点像像牧师你所说的微型教会的路线，有点类似这样的路线。后来我就跟老师就带着我，他透过那个 Skype 啊哈，带着我跟我丈夫在那里做。那做了之后我就有一点概念了、啊、那后来我在2011年我带我丈夫回来那个高雄做宣教工作，他是那个街头布道家嘛，然后呢我也因为我在聚会处的一个思想，他说姊妹门头姊妹门头，所以我都想说那我就躲在老师后面躲在我丈夫后面我做助手就好，我也没有想到说我要干什么啦。那后来戴老师就跟我讲，永杰啊，如果你想遇见那个遇见神的人，你要进中国。那因为我没有进过中国啊，老师就说叫进中国，我若要遇，我说好像这个什么叫做遇见神的人啊，然后呢我说老师你知道在哪里，他说他在哈尔滨啊，我说哈尔滨是什么地方啊，他就引荐我进去。后来我是2013年进哈尔滨嘛，哦，进哈尔滨，然后往后我就被那里的圣灵工作所吸引，然后我就决定留在那里。后来因为老师 他没有去嘛，他只是引荐我进去。后来2014年时候我要跟老师联络，老师说永杰你还在那里哦，你还在那里哦，我说对我还在这里啊。后来呢我到了温州，我说老师啊你赶快过来啊，这个温州、哦、我说中国的一路商人哦，我看他不太像嘞，就这个怎么这么难弄啊，然后老师又过去温州、哦、我们又一起同工。然后我后来是去年我护照10年到期，我需要回来台湾这个更新护照，然后遇到疫情就卡在台湾了，大概这样。对。
我大概大三大四的时候，大弟兄就带领我每个礼拜天，我们在那个北师大。门口在过程中在那等车、然后去平溪，每个礼拜天早上、去那传福音发单张了、到后来在那里就碰到一群原住民从台东过来、发现、他们家椅子就是长条椅子，就教会才有这种长条椅子、我们就问他说你们是教会的人吗，他们说对，整个部落搬过来、所以他说原来部落里面礼拜堂的椅子在哪几家，讲台在哪一家，然后我们就召集他们礼拜天的聚会、就在他们的地方、那每次就带弟兄就带我去、路上就让我问问题，车上 那时候从深坑再进去到平行那一段路就是石头路，一天好像只有三班车还是四班车，我们就这样颠进去，然后就把我一个礼拜读经追求所有不懂的通通搬出来。那戴立松就告诉我这些是什么东西，我就这样跟着他学。那有时候快到的时候呢，每次去都我领会嘛，戴立松讲到，那有时候快到了，他说啊，今天你讲到，说叫我讲到，我居然也胆子那么大，说我讲到，也不知道讲什么，就把这礼拜学到的东西就讲，所以这是我的神学愿望，就这样超越出来。
你是那时候大三跟戴弟兄一起。一起追求就对了。
对
那追求多久？
不是一起啊，是他带我，他教我。
哦，他带你啊、哦。
大概有差不多，从大二到大四，差不多三年了。
三年的时间、啊。
但是个别带我大概是一年多两。
哦，个别带你哦，你还个别带哦。
后来就是每天每个礼拜天去平溪嘛。
哦。
那中午吃完饭就一路走，就一路发单张、时间差不多客运快来了。就停下来等车回台北，那段时间，是我生命很重要的经历啊，所以这是我的生命导师。
那你今天有没有觉得很惊讶？
啊，
带弟兄来到拜访你。
我一直以为你在美国，一直以为你在美国，所以没有寻访啊，就
对，
突然就来了，
哎呀，那圣灵带领啊，
对，
所以你。
好，感谢主。好，所以呢，我就呢很好奇的，他在讲微型教会，所以我就去搜寻，哦 ，YouTube 搜寻，哦，这个夏中间牧师他的信息。那有些我就觉得，哎，跟戴老师所指导生命团契是很雷同的。那呢，他原本呢就是在台湾，就是做整个在做福音运动的推动者，什么2000年福音运动都是他在那里的啊，在台湾可以说是也是站在前线的这个大家很敬重的牧者。好，那我们再来听的他两个的采访视频，来听听他简单的这个理念。
夏牧师哈，从这个2000年一直到2020年，这过去20年哈，我知道说您一直在无论是在做福音运动，你是一个运动推动者，还有这个救助啊这些的。这20年，你可不可以很快速的可以让大家认识，您的这些一个简单的一个历程？
呀，从1990年到2000年，我们是在推动全台湾大概有史以来最合一的这2000年福音运动。
是。
但是过了2000年呢，我就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就是不再做联合的事工，
是
不再办大型的聚会，
是。
那我们就愿意走向更偏乡。部落的教会，因为走向中小型的教会，我们希望帮助教会能够回到教会的基本面。
是，
因为过去的2000年，我们做了很多的大型的聚会，但是让大家很沉浸在那种大型聚会的氛围里面。但是我们觉得教会其实更根本的是要回到最基本的地方。
是，
到底怎么样能够让教会更像教会？让教会怎么样能够回应台湾的需要？
是，
所以也是1999年的9.21之后。我们也帮助教会开始走向社区，开始走向这些有需要的人呢。
是。
所以我们就回到教会的基本面，
是
希望能够帮助教会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建造耶稣所期待的教会，也能够帮助教会真正能够回应台湾的社会的需要。
是是。
好，在这个短讲你听到了什么？他谈微型教会的时代趋势的这个介绍，他说他以前就是做大型教会的，哇，真是哇，都是太厉害了，台湾在做这些运动哦，到最后他不做了，他不能讲太多了，因为讲太多呢也会得罪很多人啊，所以呢他说他不做了，那当然不做他有他的看见，所以他开始回到教会的基本面，有没有听到这一句话？不能只有沉浸在那一种大型教会那一种敬拜感觉是很好的那个气氛氛围里面，开始呢真正进入社区哦，帮助这个真的台湾的社会哦，这是他第一个短讲。好，那再来听他第二个呢， 那呢继续采访了啊，他这个是整个一集很大的节目，只是我剪接了两个小段。好，那再来看下一个采访。
向教会让基督徒向基督徒，他说可不可以再比较细节的说明这是什么意思？那陆军老师如果有回应，
对不起，这采访需要再加开五个钟头。
不行，你只有两分钟回答这个问题。
我只简单的提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教会关注的是礼拜天多少人来做礼拜，
对，
我们的敬拜团带来害不害，上帝有没有害也没人管，但是很少教会关注礼拜到礼拜六弟兄姐妹有没有敬拜生活，
是
我们只关注他有没有来聚会，
对，
关注敬拜团带的怎么样，关注礼拜天我们的敬拜怎么样，从来不关注他个人的敬拜生活。如果弟兄姊妹礼拜到礼拜六从来没有敬拜生活，
是
你礼拜天的敬拜做得多好，我觉得少骗人了、
啊、是
那我们只关注你有没有参加小组，可是他会不会爱家人，会不会爱职场的同事，会不会爱他社群的朋友，我们从来不管。
是，
所以我们只是让教会的小组跟张老师的小组差不了太多，如果只是在解决这种问题，我们只关注他有没有参加成人主学，可是我们不关注弟兄姐妹生活会不会活出圣经。
嗯，
我们只关注你有没有来教会侍奉，可是他不会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从来不关注。
是，
我们只关注布道会你有没有来，拆传联会有没有来，短宣队缺你，你怎么还不参加，跑去日本北海道泡汤，我们只关注这个。可是弟兄姐妹会不会爱世上的灵魂，会不会传福音给他的朋友，我们从来不关心。整个教会完全只在做事工，根本不关心弟兄姐妹的生活。我不觉得这个叫做教会的建造跟牧养。
是
教会的建造跟牧养应当是牧养弟兄姐妹的生活，而不是拉他来成全教会。
是
拉他来成全教会。
是
今天教会走的路是让教会得着成全，但是信徒没有被成全。
是
我在说的让教会更像教会、就是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哦、
我觉得很清楚。
是
我觉得也学习到很多、就是不是只有礼拜天的那个两个小时的关注，而是持续的，甚至他生活我们都要关注他有没有继续实践大使命，爱神爱人。
像不像真心话？他说教会如何帮助信徒更像基督徒，会问这个问题代表怎么样，教会好像都不太像基督徒啊，如何帮助他，哎，讲真心话了。他说哎呀，你要叫我讲这个我要再五个钟头啊。他说不行不行，你只能讲两分钟。好，他就简单说了。他说啊，教会只关注啊，你就来教会，来教会礼拜天，来教会来守主日吧。然后呢只注重这个敬拜团嗨不嗨，不管上帝嗨不嗨啊。这句话倒是挺经典的，不管上帝嗨不嗨，就自己一个人很嗨，这个敬拜人自己唱得很嗨，也不知道神喜不喜悦。然后呢礼拜六没有敬拜的生活，就礼拜天只关注哎，你要来教会，你呢要来短宣辅导，你就是等于来成全教会。教会不是成全信徒，他是要让教会都到教会去做，不然教会就空空的嘛。所以呢，他整个为什么说他现在整个醒悟，还是回到生命导师的带领，回到一个基本面，回到一个真实面哦。所以感谢主，这个呢，所以你是跟谁学很重要的。所以呢，往后呢，之后呢，我就说，哎，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挺宝贝的。我就跟戴老师交通，我说，那你对这样的牧者，他是一个现在事工很大的这个牧者。哦，他现在在台湾有做1919的关怀协会，做的非常的这个照顾众教会啦哈，借着这个物资啊送到贫穷的家里人呐、啊，然后希望能够开展福音。那呢，我就说戴老师，那你对他有什么属灵指导？然后呢，他就录了这一段话，然后呢，我就转给了他哈，让我们来听听戴老师的关怀。
第一个哈，我觉得从身体上来，啊，要花时间哈，要花时间安静，然后运动哈，啊，这个是身体上营养要调整，这个要重要。我现在营养也知道调整很多，很多 买到很多保健品哈、哦，也有两个姊妹哈、哦，有一个这个我去那个五姊妹那边也有保健品，我妹妹有这个保健，这个很重要。哦、
所以他第一个首先就是要把身体照顾好，
身体上他那个心脏哈、哦，
心脏
去要找那个。中西医都检查一下，看什么样的原因啊？怎么样复健啊、嗯？
好，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他自己需要有好的安静祷告的时间，不能工作太忙。
哦，他需要有安静祷告的时间、哦，不能太忙。嗯，
工作不能太忙。嗯，应该你要效法那个领袖，属灵领袖都是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也要至少要四分之一的时间在那。我看他的工作很忙的齁。
嗯
嗯。第三个呢，他造就同工，跟那个他的同工或者造就这些领袖们齁。需要找陈老师齁，陈永杰姊妹齁。
找我。
找配搭哈，
找配搭，
找配搭。那因为我们或者我们几个可以，一起来，最重要来做一个，成长的小组哈、哦，这是成长一个机构啦，因为他需要一个成长的机构才，那因为将来是生命是那个品格，灵修哦，品格，就是。灵修哈、哦、然后品格、爱心、信心上的成长，爱心、信心，所以这个是一个内在的功夫啊，而且外在的
是内在功夫。你的意思是说，他要训练他的同工吗？在这方面，
对他，比如说我去他办公室，他的在办公室澡堂那个晨更是非常重要的。
哦，他办公室早上要晨更。嗯，
在每一个办公室都应该有早上有晨更、
哦，
而且这晨更的内容还有那个对非常的重要。那因为你找来同工，他们生命比工作还重要。
嗯、哦
家庭，他们同工的生命，
嗯，
比工作还重要。
嗯，
同工的家庭比工作还重要。
嗯。
你是不是啊？
嗯，
我讲的是不是对？
嗯，
同工的家人，这个是同工一生的经营来，
嗯，
对不对？
嗯，
我这样讲，
嗯，
所以他最重要，我讲，那比如说像王桂林，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机构，但是他整个的这个，我们就说不要公开，这个他整个的。神学院啊，什么灵修什么都没有方向了、啊、你说什么学韩国这没有用了、啊、我不是说实际上没有效啊，
嗯，
你还是要回到那个进贤派的路上
哦、
奥秘派那个进贤派的那个路上哈、那我的基本的建议是这样啊，
哦，你给他三点建议、
哦、哎对对，
好，我给他转达好，在这里听到什么？听懂了，听门道。所以生命导师呢，他是跟生活连在一起，所以他没有跟你讲。你看他的交通当中没有讲很多高深，什么彼得说什么，保罗说什么，又是什么圣经怎么高远，他讲得很轻松，关注他的生活，要好好照顾身体。因为他看他身体已经有一点，因为他年纪也大了嘛。第二个呢，要安静祷告，因为他看他事工做得非常大。他发现他可能在这方面他缺少了。第三个，他到达办公室看到办公室很大很多同工，但是他说最重要要把这些同工带到生命里面，有里面要有怎么样，里面最重要是要建造生命，生命高过工作，因为他是基督教机构嘛，相信里面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他说、哎、最好就是找这个陈永杰、啊、一起来做配搭哦，然后一起来做灵修。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老师在指导的时候，虽然轻轻的讲，他说就是很重要的灵修建造品格，要走在生命的道上。他说他讲了一个 一个这个事工的负责人呢、哦，王桂云，他本身也是 家族就是首富的，所以他们的事工也做得很大，因为是台湾的首富世家遗传下来的，王永庆世家遗传下来的事工，那他们是走韩国路线的。他说这个没有太多的果效，他说很重要是你要进入进前派，有没有听到？就是生命的信息，哎，对，哦，所以呢，这老师就这样子指导了。好，那呢现在呢继续的谈，我们在福音小组里面也谈到了这一个教会，因为这一个呢大教会整天最喜欢做的就是把教会弄得越大，就圣堂，就这圣堂情节嘛，然后呢让信徒去成全教会，把教会挤满了人，更大，像只大象一样，但是会发现非常的难繁殖哦，因为在繁殖的定律里面有大象与小白兔的繁殖定律，小白兔就是使徒教会的家教会，它的繁殖非常的快，因为它很快的就能够再生产。那大象呢，它已经进入一个组织架构甚至宗派的情况哦，那呢人与人之间不要谈什么这个，有时候是很疏远的，我来到这里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个主日，可能带着我的小孩，尤其是在美国都已经这样的一个余兴节目了，类似有点这样子的。所以呢就是大象与小白兔的繁殖定律哦，让我们来再来看我在这一个福音小组里面所交通的大象与小白兔的繁殖定律。张福音小组是一个小组步道，那为什么我们要用小组步道呢？在过去的步道模式呢，大概都是用大型的步道会哦。那当然这个大型的步道会在海外呢还是可以实施，以及做成这种 mega church 大型的这个教会。那呢现在由于环境哦，比如说在中国地区呢可能是不被允许这种大型的聚会，海外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影响也可能没有办法大型的聚会。那呢现在呢要来谈一个这个微型教会。那微型教会呢它的优点以及小组步道的优点到底是在哪里呢？微型教会就好像这个小白兔啊，它繁殖力是非常强的，因为兔子是典型的多子多孙的动物，它的繁殖力是非常强的，四个月大就可以繁殖生子了，而且一窝的兔子生的话呢至少三四只，多的话可以生七八只，而且呢一般的母兔一年可以生六窝，所以一年可以生三十只，所以它的繁殖力呢一直倍增，繁殖是非常强的，这是小白兔。啊，那个大象呢，大象就好像这种 mega church， 这 mega church 呢就好像大象的繁殖力很弱，因为大象要在10岁到15岁呢才能够繁殖，而且它的怀孕期是22个月。那大象呢每次呢两只大象呢它只能生一头小象哦，生一头小象，而且它的寿命只有60岁到70岁。那呢一头大象一年呢一生呢它只能生5到6只小象，所以繁殖力算是弱的。所以为什么要有这个小组的步道，是因为它的繁殖力很强，因为小白兔吧就繁殖力就强一点，大象嘛这个繁殖力就很弱啊。因此我们现在用的西山福音小组是用关系导向的小组步道，带领人从认识耶稣到相信耶稣，再从相信耶稣到跟随耶稣，从学做主的门徒到真正有能力完成使命的门徒。好，这个是整个我们做福音小组的意向。好，这是这个大象与小白兔繁殖的定律。那我再跟你讲一个繁殖倍增的定律。大家都想要教会增长啊， 大家都想要教会增长，尤其台湾的每次讲到什么什么就教会增长，学这个学这个学这套系统，学那套系统，学这套系统，学那套系统，到最学到最后呢，也就不了了之了。你要倍增的原则哦，你要记起来，这个是今天讲的重点。复杂的东西简单化，来打一下。复杂的东西简单化，打一下。来，第二个原则，简单的东西重复做，简单的东西重复做。简单，简单是什么？就是学神，读圣经，学神，神人我，对照圣经，学神，活出基督，这个简单。因为你有个模板嘛，你可以学神。那神学是怎么样？神学是把圣经本来他讲的，比如说主耶稣他在讲比喻，讲什么，其实都是很直白的。圣经实际上是很口语白话的，但是神学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你听好。比如说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加尔文定律啊，哦，然后呢这个亚米念定律的、啊、然后你要听他们一大堆的理念啊，然后彼此纷争啊，你要去分辨哎，到底是加尔文定律、啊、还是亚米念定律、啊、然后开始不同的感觉就开始吵架了，哎，我支持这个，我支持那个，但是他讲的这些东西似是而非。所以神学就是把本来很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了，写了一大堆。那简单是什么？导读、默想、背诵经文，简不简单？经文在这里，导读，跟着他读，默想，然后呢，背诵，很简单。那呢，圣经做教材是简单的，圣经做就是我的教材是简单的，课程做教材是复杂的，因为课程呢，它这个人的意见进去了，他有很多他自己的思想，然后做这一套，做那一套。然后第二个原则是什么？简单的东西重复做，所以要你们陪读圣经，不断的重复去做。而最重要，生命成长两大要素，来再打一下圣经与生命的信息，就是你要直接进入圣经。既然圣经是我们的根基，为什么不直接陪读圣经进入呢？为什么总是要读课程呢？前几天我跟一个姊妹啊，非常的这个有活力哦，非常的有热心哦。然后呢，他也想要做宣教师，他参加一个课程，这个课程呢，重复呢讲了九堂课。他说他参加了二十几堂课，他不止参加，他也宣传。我说、啊、你们从就在这个课程，他说对。我跟你讲，这个课程做了二十几堂课，你到最后你会发现，到最后这个课程就得死。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我在十五年前，我把西山读经推进了高雄后站教会，他们在那同时也接受了韩国的双语系统，然后呢，他们在西山读经现在还持续着十五年，西山读经他们自己编进度，只是没有我中间的真心话，因为我离开了嘛，我到最后离开又回澳洲了。但是这个双语系统他们做不下去了，他们实在是非常认真的教会，那个双语系统这么难的系统，那个系统的形成是不管你是初信的，你是教会的资深牧者，反正你全部要进入这个系统，就从他们的开始新人门训一直走走走走走走一直走，然后到最后从他那个系统变成门徒。你知道他做几年吗？做了七年，他就带着教会整个跑了七年，到第八年走不下去了。为什么走不下去了？因为在那里的老信徒已经参加七年了啊，我天天都跟你在跑垒，天天都跟你跑垒，我累不累啊？天天要听你这些课程。但是读经为什么可以延续到现在？因为圣经就是根基啊， 你可以重复不断的去读啊。你今天呢来读圣经，你读了十次，读了二十次，你都不觉得累的。你一个课程，你天天在那里像这样轰炸，你累不累啊？是不是啊？所以呢，西山灵修平台呢，就是整理生命的信息，把圣经解开。我们的教材，灵修教材就是圣经，就是圣经。但是圣经呢，有时候看看好像看不太懂，所以我才有真心话，是帮助大家把圣经解开。但是真心话，我也不是我陈永杰哦，我陈永杰不是什么解经家哦，我是去整理大家认同的解经家的信息，以及这些有生命力，我先学习，我先得粮，我得粮之后我整理编写做纲要，我做纲要弄了。有的人说啊，陈永杰到处抄人家的，那我本来就要学习，我本来就要跟第一名的学啊，是不是？现在的博士论文，如果你没有读过30本书以上，你所写的论述没有说是从哪里的出处，而且是可引用的书，大家认同的书，是你 这篇论文是不能通过的。意思说你所讲的论述除了要有经文之外，还有你的思想来源从哪里来的，这个很重要的。你是从哪里来的，你这些思想从哪里来的。所以西山灵修把这些生命信息哦来给它解开。所以昨天发给你们一篇信息，说回到使徒时代的健康教会，一个东北的牧者在那里发表，为什么中国教会变得轻视圣灵的工作呢？就是现在为什么中国教会如此的软弱而没有圣灵的工作呢？他提了四点。第一点，教会不成熟，就是在上世纪的1970年1990年这时候有复兴火焰临到了中国，那当时大家呢不懂得追求属灵生命的晋升，有没有看到属灵生命的晋升，而反而沉浸在新酒的浇灌状态当中，而呢就去追求恩赐了，就不是追求生命，追求恩赐了，然后就进入邪灵的搅扰。因为呢看清了真理而追求恩赐，恩赐让他骄傲起来了，没有把荣耀归给神，归给自己了，结果反被魔鬼的攻击，所以就变成灵恩乱象。再来第三点是人力的复杂，人力的混乱，那呢变成灵恩乱象呢，邪灵进去搅扰了，他又高举自己，圣灵不工作，开始用人意制造的圣灵的工作，在聚会中喊口号、跳灵舞或葡萄等方式。这个人意的制造工作，我跟你讲，台湾最厉害的，我跟你讲，台湾最厉害的，台湾最厉害。有一次我回台湾，戴老师带着我到刚他所指定的那一个非常大的事工，他们大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讲，那一次聚会招待了1000多个牧者，所有三天的培训，所有的饭店的费用，所有的费用都是这个事工出的，住宿啊、吃啊什么。来看这个事工是不是很有钱？1000多个没有都。然后他请美国 Michael Biko 的中文牧师来训练，那感谢神赐给这个事工这么有钱，然后也感谢神他这么有爱心，愿意接待台湾1000多个牧者，当时我是其中一个。那呢我是有幸，我这个最小最小的小女子也没有什么资格参加，但因为老师的关系，哎，我就被也被跟着老师进去了。然后我那时候牧子也在台湾，我们出去，我们还坐前排，我们还成为贵宾的，我们还有幸跟这个美国来的那些牧者在那个贵宾厅，就是他们有那个贵宾厅吃饭，就是吃最好的那一个了，哦。然后呢，我住的时候跟牧子住是住最高顶楼，就是那个负责人的旁边，我都吓一跳，我说我什么时候变那么高啊？我住在最顶楼，而他们是排一排的，照阶层吧，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排，反正我都住在最顶楼。然后呢当他们开始敬拜，然后开始敬拜的时候呢，因为我长期都接受这些生命的信息嘛，我看了敬拜不是不好， 但是呢，包括带敬拜者，我一看就是淫乱淋在他身上。他在敬拜的时候又摇臀啊，又在那那个淫乱的动作啊，我一看我就知道了。但是大家觉得很好，到最后呢，开始放这个舞灯，这个闪灯光的，就是像这个舞厅的这种灯光闪闪开始扫射，到最后放干冰开始噗出来了，就是什么，这叫做人工的假造这个人工假，因为没有圣灵工作就用仿冒的吗？连干冰都出来了，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在台湾看到那个布袋戏，那个长颈人要出来的时候，中间里面出来时阵，拢是呼开戏，这个开始这个银烟出来了，哇，后面有一个就是他们开始放干冰，开始拿一个伟大的这个牧师要出来了，后面有一个长颈人要出来讲什么了，哦，就是搞这些，到最后这个老师的他。好，到时候我跟你讲啊，老师呢，他吵得不得了，他到最后都退席了。那因为牧主他们讲的是中文嘛，牧主呢，他听不懂嘛，所以呢，他退席了，我就跟着溜到饭店去，就溜到啊，等一下有什么下一堂要干嘛的，我们又溜回来了，就这样子。可是就是说，我们两个三天，我们没有全程参加啦，啊，因为牧主他听不懂嘛，因为他们也没翻译嘛。结果你知道三天结果怎么样？我告诉你，一半的人重感冒，回去都生病了。那是什么？我在想说，那我跟牧主都没重感冒，因为我们没有全程参加嘛。回去表示说，这里面真的有圣灵工作吗？啊，你为什么三天培灵之后，全部一半的人重感冒啊？所以这个哈、哦，这个讲不完。好，再来呢，这个使徒时代的健康教会第四点，错误的教导。所以呢，就有这一种呢，用人工人意的混乱取代了圣灵工作。开始两千年之后，中国兴起了很多神学班，又用很多的神学夹在的人意来做教导，所以呢，圣灵工作就死掉了，就又没有了。那最他就举了一个宋尚杰的故事，他说宋尚杰在美国荣膺了博士之后呢，哦，然后想要在神学院更多的晋升，但是里面很茫然。有一次信会后信奉会去参加一个奉信会之后，他悔改，他得到了灵喜圣灵的喜，喜乐长歌不已啊，就常流泪啊，欢乐在那里笑感谢神。结果那个神学说这个有病了，就把他送进疯人院193天。你到神学进来，神学说你这个疯子，把他送进这个疯人院。结果他在疯人院就开始学习十字架顺服之路，全部被关在那里读了圣经40遍，深刻领会神所启示的圣经真理。所以那是神的手让他干脆，哎呀，这个神学你也不读了，你读了也是死，干脆把你送进疯人院了。读圣经读了40次，启圣经真理的启示，所以身为神重用的仆人，所以呢是注重圣经的真理，所有神所用的复兴的大器皿。所以在这篇讲章当中，他结语是什么？内在的因素有教会自身的不成熟、人意的掺杂；外在的因素有邪灵的搅扰跟错误的教导。今天教会或有拒绝、抵挡或追求圣灵的工作，确实教会失去圣灵的能力。这不是，这是中国教会，也是早在海外各地的教会都有了。所以呢，为什么说我们要回到使徒时代的教会？而使徒行传2:41-47，这里就非常的告诉我们使徒时代的时候做什么。第一个，对神是崇拜与赞美，就是往上的，对神崇拜赞美。然后呢，来自神的领受与造就，神的领受与造就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在现今就写在圣经里，就是领受。再来，对内的交通与分享，对内是什么？交肩拨笔祈祷，然后存着欢喜恒切的心在店里在家中掰饼，哦，存着欢喜的心用饭。然后对外是服侍于使命，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天的家给他。所以使徒教就都在家里，在你聚会，哦，然后遵守使徒教就读经拨饼祷告祈祷，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复杂的东西简单化，简单的东西重复做，最简单就是读圣经， 加入陪读的行业，陪读找到你的福音对象，找到那些在软弱的肢体，陪他读圣经。既然圣经是建造我们的根基，为什么直接不进入圣经呢？为什么要搞一些复复杂杂的神学在那里复杂化？不止没有办法繁增，而且还丧失了圣灵的工作。所以一样的C3的理论， C1 C2 C3， 从你开始人人皆C1， 也就是人人皆祭司，你都可以去借着陪读圣经来繁增教会，做生养教建，生养教建。所以参加门徒训练是在做建造，最终的就要去生。所以每个门训的你都要有生的对象，如果你今天都不生啊，那你这个不产，这个不能生产的是遭咒诅的生命哦。所以我们有陪读圣经的行动，进一步的行动是拿西人培训 行动，就是愿意放下时间为主当兵六个月的都来报名，都来挑战。好，感谢赞美主啊！所以今天第二讲谈到了这个宇宙性的有机教会。好，然后呢，我们进步的讲，主要是生命要长出来。那生命长出来，你是跟谁学的？你要做第一名，你就要跟第一名的学。你要做好事务所做的，就要学习做第一块马蹄铁。那生命导师很重要，我感谢神给我戴志军老师做生命的导师，因为我认定他是第一名的，他是第一名的，他是带人家走生命道路的第一名的。虽然师公不在了，我还在，所以呢，我愿意把这个生命之路传承下去，所以才会做拿细耳人的培训。也愿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能够持续的往前走，也我们就从简单的东西开始做，就陪读圣经，复杂东西简单化，简单的东西重复做，你就会发现神在你身上会得着当得的荣耀。也因为你这颗小星星能够引爆你当地的复兴。好，我们今天门训就到这里。